请翻到
菩萨戒本讲义的第七页，第七页第二行。我们上一堂呢讲到清戒的第十八条，贪心续眷属戒啊、那今天呢，是从这个、第二行的第六个字哦、若菩萨懒惰懈怠啊、这是这个第十九条贪睡眠戒。那我们看一下戒文：若菩萨懒惰懈怠，丹药睡眠，若非时不知量，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不犯者，若病，若无力，若远行疲疾，若未断彼故，起欲方便，如前说。这是这个贪睡眠戒啊。若菩萨懒惰懈怠，丹药睡眠。在经中呢说这个睡眠呢、有三种原因、会使令我们睡眠。那第一个呢、就是饮食、因为这个我们饮食消化、整个的一个、你从进食咀嚼消化，然后乃至于这个排泄的过程呢所耗费呢的这个能量了、那就需要这个睡眠呢来这个补足。就是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工厂，那你饮食的时候呢它就需要呢、工作、那不只是说我们人啊、就是我们这个欲界的这个人的这个果报体，包括说欲界的这个天人啊，虽然他们的这个色身啊、比我们来的还要精妙、而且他们甚至可以呢在天空中呢飞行，但是呢、这欲界天人呢他呢也有只要他只有吃东西他就这个需要睡眠、那如果说是这个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以上呢他们就不需要饮食、所以他们没有饮食、同时他们也就没有睡眠、那一般来讲呢就是我们是吃的越多、如果你不是特殊体质的话、就是这个消化功能特别好、果报体特别好、就是我们如果吃的越多的时候呢就会睡得越多、那这个两个它是成正比、所以这个引发睡眠的第一个原因呢是跟这个饮食相关、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一种这个吃到饱、就是呢很可怕、就是没有去吃之前是一种期待，然后去吃之后呢是一个这个你就是要需要这个一两天的时间了，尤其是吃完之后，因为那个有时候你可能是不知不觉的、因为这边拿一点那边又拿一点、那走了一场下来不知不觉就一大盘了、其实你一盘吃完已经吃不下了、但是旁边的人又会说哎呀你怎么吃这么少，因为那吃到饱都要这个两三个钟头，所以呢这个一吃下来呢就会对这个我们的肠胃啊，其实是肝胆肠胃都造成比较大的负担，所以你吃完之后就觉得身体非常的粗重，然后呢非常的疲劳、然后这个好像呢这个往后要再要做什么事情呢就呢、就是觉得这个精神呢提不起来、所以这个饮食呢它跟这个睡眠呢是有一个很相关的一种关联性。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个习气、也就是我们的习惯、我们一般讲习惯、就是一般我们就是会有一个生理时钟、时间到、你就会想要睡，时间到呢你就想要吃、就是这个就是一种生理上我们身体的一种记忆。那有些人呢他就是这个习惯呢是就是说可以靠我们的观念、然后慢慢来改变、像有些人他就坚决说以前呢就是说这个研究报道说要这个一天要睡八个钟头才算饱、所以他这个没有睡满八个钟头呢就觉得呢一天精神不好，其实他昨天晚上睡得很好，可是他就觉得说他不够、那或者是说有的人他习惯是在这个就是午餐之后，中午用过餐之后呢他要这个要小睡一下、休息一下、那如果这个没有睡呢他就觉得说这个精神呢提振不起来，就觉得不舒服，那这个是属于这个习惯呢所引发的、那其实当我们真的觉得感到累的时候呢这些小小的一种这个休息恢复体力呢是可以的、那像我们就是过去像现在也是啊，现在的这个这个学生嘛，他们中午因为学生他就是上课然后一整天的话中午吃完饭然后他就有一个午休时间，那午休时间就是你吃完饭大概多少时间之后就开始是不是要睡个半个钟头的午觉 所以这个一般我们如果说从小到大这样的一个学生的一种这个生活，然后一下子呢跳到这个可能就是你就就业了，那就业的时候呢，因为像我们台湾的这个中午午休时间算是蛮短的哈，通常就一个钟头，那你要吃饭还要走出去，如果没有带便当的话，可能吃完饭时间就到了。好像这个其他国家乃至大陆，他们可能下午的上班时间是2点、2点半，有的还3点哈，所以他们有一个充分的时间。那我们可能呢就是进入了工作职场之后呢，他就几乎是没有这个中午午休时间哦，那在这个适应上面呢，就会有一种这个困难性哦，就是说他必须要有一段适应的时间，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他这个从小学到这个大学到研究所这个这个十几二十年的这个读书学生生活，都是中午就是强迫睡觉哦，从你不想睡到这个一定要这个已经变成一种生活习惯哦，乃至于像这个幼稚园啊哦，幼稚园就是。我们幼稚园的时候如果是像全天班的你中午啊睡不着还不行那就会有一个这个陪睡的老师就那个没有睡着翻来翻去就会有一只那个藤条就打在这个棉被上面，所以慢慢的你就会养成一种这个午睡的习惯那这个是属于习惯的所引发，那这个也是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改变我们的观念或者是说慢慢的调整呢，那也可以把它改过来那第三个这个睡眠的原因呢，就是放逸就是这里主要讲的懒惰懈怠就是他把呢这个睡眠呢当作是一种他的这一种享受就是他的这个睡不是因为说累而是为了舒服才睡的这也有尤其是在什么我们这个冬天啊或者是这个放假日的时候啊寒暑假的时候啊假期的时候，那我就喜欢呢就这个窝在这个被窝里面就觉得很舒服那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说有些人现在就是很讲究什么床啦、床垫啦、棉被啦这些寝具除了第一个是健康的考量之外，那呢也有呢就是这个享受的意思有些人他特别重视这个睡眠的这种品质那这三种就饮食跟习惯还有放逸主要呢佛陀所禁止的呢是指这个放逸所产生的睡眠，不过他们彼此之间也是有一点关系的在这个经中说呢，佛呢是在这个昼夜二六时中啊，他呢除了呢他这个调节他的这个身体呢，他是常年呢中年不用睡觉的那在这个阿含经里面呢，就曾经记载说呢，有一个外道他呢就有意的呢来呢见佛，然后问佛因为外道呢对这个佛法呢没有恭敬心，他就呢就喊了，就说取坛了，你睡不睡觉那佛就说呢。我也睡觉那外道呢哇抓到把柄画柄就说哎呀睡觉是这个愚痴相这个睡觉呢就没有智慧，因为我们说这个睡觉叫做什么小死亡嘛就是你睡着的时候你就昏昧过去了就等于是在骂佛的意思。那佛就说啦，说你不知道什么叫做愚痴那一个人呢他有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呢才叫做愚痴，那我已经没有贪嗔痴所以不能叫做愚痴，我为什么呢会有这个睡眠呢就是有这种睡眠的这一种你看起来是在睡觉是因为呢夏天呢天气热那为了要调节这个身体呢，所以会休息一会儿还有就是我们像佛他不用睡觉，那阿罗汉他其实也不太他也不用需要睡眠有禅定力的尤其是证到这个根本定的他呢这个睡眠呢也是可以这个减省就是乃至于说我们现在修学这个止观你止观的功夫呢稍微进步的话就是你会感觉到说你的睡眠还有你的这个饮食呢都会有所调整渐渐都会需要量会比较少那当然也有一些人说你不能说完全根据这个啦因为有些人他的这个身体呢果报体呢特别的这个弱所以他可能他就需要比较多的这个饮食跟睡眠总之我们这个要修行呢还是呢要睡饱来就是说你要把精神养好那不要饿到了然后这个或者是呢一坐下来呢就打瞌睡，那这样也没有办法用功但是呢这些呢就是要调整不能够过量若非时非时呢就是说呢他是在这个不应该睡觉的时候去睡就是呢这个我们讲说这个那个 我们常常念那个吉祥偈，有没有？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六时恒吉祥，就是昼夜呢，它各有三时。那我们讲说这一个佛陀时代的这一个出家众，那佛呢就制定了，就是说这个晚上的这个三时啊，就是晚上的时间呢，也只有这个中夜呢是我们睡眠的时间，那其他呢就是这个非时，那中夜呢，就是这个晚上的十点到两点，四个钟头，或者是瑜伽师地论是这个四个钟头，然后其他的经论也有讲九点到三点的，到清晨三点六个钟头，这个是这个，也就是说四个钟头呢，或六个钟头呢的这个时间，不知量，不知量就是不能超过四个钟头或六个钟头，就是我们的睡眠呢要有所节度，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那就是因为他懒惰懈怠嘛，他不能够精进嘛，那就没有办法栽培善根，所以他是呢染污犯。那不犯的情况呢也是有的，第一个呢就是不犯者若病，生病的时候那可以多睡一点，尤其是你是这个病如果比较严重一点，开刀了或者是这个比较严重的病，那他需要呢可能呢这个用药啊，给他用药，那就是希望他多睡。好像这个现在很多都是有这个什么长一个瘤在这个瘤包在这个脑子里面那这个有时候那个位置不对啊，他还不能呢做什么，就是也不能开刀也不方便开刀，也不能去做那些什么其他的这一种这个方法。那这个时候呢最怕什么，就是最怕他这个爆掉嘛，一爆掉你肯定就是可能能够活下来可能也变成植物人了所以这种时候呢我们就怕说这个情绪上面的波动乃至于感动都算是不只是这个伤心难过，就是尽量维持一种平和的情绪，然后尽量维持身心的一种平静宁静，那可能呢这时候呢医生呢就会给你呢有一些药物是属于镇定剂的或者是让你呢能够呢希望你多多的睡眠，多多的或者多多的休息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就生病的状况呢，那我们呢就呢可以呢多睡一点那第二种状况呢是若无力就无力呢就是说他可能是这个大病初愈正在呢怎么恢复元气所以呢他也需要呢多一点呢这个睡眠。那或者是说呢他这个人身体呢就是呢天生就是本来就比较羸弱就需要的这个睡眠量呢就比别人多他没睡饱就是好像这个什么事就做不来就是我们说这个重眠的这种体质其实这种体质你从这个小 baby 就有差别你看同样是这个一家的这个兄弟姐妹，可是有的这个 baby 婴儿他整天呢不爱睡觉就爱玩就是这个这种小孩呢这个父母亲呢可能呢就特别累老是要逗他，老是要逗他老是要逗弄他，老是要抱他。那有一些那个婴儿他是即使呢他才刚睡一觉起来，你再给他呢摇一两下子，然后哼个小曲还是念个这个佛教歌曲都没有关系，你就念佛哼个一个那个一个这个摇篮曲，他一会儿他又睡着所以你看这个孩子他从婴儿其实上你就可以看到他是这个体质上面就不一样那这个孩子长大一点呢，他幼童的时候你就看到他，有些人他坐到这个电视机前面他小小的他哪懂得什么叫做好累但是他坐在电视机前面两下子他也能打瞌睡睡得东倒西歪。可是呢我们说这个生性活泼不睡觉不爱玩的这个婴儿他就是坐在电视机前面，他不爱看他也能够呢停在那边然后那个就是这个眼睛呢就是这个非常发亮的就不会睡觉所以这个跟体质也有关系，就是我们的这个睡眠那我们说因为我们这个众生的果报体它都有它的这个不同嘛就是有差别的那这个有的人他甚至说连这个没有睡饱的话，甚至连这个开车的时候呢这么危险的时候呢他都可以睡着，所以我们很 很多这个交通事故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啊。那有些人他就是有那个警醒性啊，在这个像这种是有危险性的啊，他就再累他也不会睡着，所以体质不一样啊。所以如果说你是前者啊，就是你只要累的时候呢，不管怎么样的这个那个什么这个吃口香糖啦，喝咖啡啦，敲敲自己啊，干嘛什么都没用的时候呢，那最好呢就是不要去做这个事情啊。所以有些人他是这个困的时候再危险呢他也会睡着，那有些人是这个再累呢也不会打瞌睡啊。那有些人他是这个白天啊不管多忙多累啊，只要晚上呢一躺上床呢就是那个头一粘上一贴到这个枕头就马上不省人事啊，然后到这个一觉醒来呢又有这个生龙活虎啊。那这种人呢现在来讲已经算是这个我们说属于恐龙了啊，比较少啊，令人新鲜啊。这个能够有这样的果报体呢也是一种福报。那有些人他是很难入睡，那很容易被吵醒啊，或者是他这个梦很多啊，然后这个非常的浅眠啊，那有的是这个一个晚上要起来好几次厕所啊，所以就是这个虽然睡得很多，但是永远呢都好像没有睡饱的感觉啊，就是一觉起来还是觉得说很累很粗重啊。那所以这个跟这个每个人的体质也有关系啊。那像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国宝啊，许哲居士啊，他呢现在100多岁了嘛，他就是讲到说这个。他过去啊就是他就一生都是在奉献嘛，他曾经啊就是忙到啊就是这个7天没有睡觉就是实在不是也不是说不感觉累吧就是说因为一直忙就这样就没有睡了。可是呢7天之后呢他嘞就是坐在那边写字写着就不动了大家看怎么了睡着了，这睡着赶快把他这个扶到床上去，一睡又是7天。好，那这个是因为呢，那我们说他今天能够这样子就是说他也是特别的发心所以他这个体质上面他自己调整到说极限的时候，他自动了就睡着。那怎么好像雷打不醒就是呢7天起来又这个没事又这个精神呢又好很好继续做事那这是这个就是就是若无力这个也是一种那第三种呢是若远行疲疾就是呢走了很远的路那以前就是没有那么这个方便的交通嘛，交通工具嘛，所以很多就是都是要靠着这个行脚都是要用走或者像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国宝体比较差，坐车子呢等等车呢也觉得很累就是舟车劳顿那这时候呢就感到非常的疲倦那为什么呢他这边呢提出来都是说指我们这个身体上面就是说你真的有所不堪的时候那我们就是佛呢他也很慈悲，就许可我们呢也能够呢稍事休息因为我们说这个佛法的这个修行啊重点是在修心所以我们这个修行的这个动机跟我们的意乐就是非常的重要，就是你要欢喜，要有这个动机要有这个意愿去修所以这个有些人啊跟着被人家找去到这个寺院啊进香啊参访啊虽然呢就是呢到了寺院里面呢你就必须呢可能住个1天啊或者是这个2天啊必须得跟大众怎么一起上殿啊做早晚课啊，但是呢如果说他之前啊就是说他对这个佛法就是不熟悉过去也没有这个善根所以他来到这边呢这些团体行动呢做起来，他虽然呢就是说也跟着做，但是内心呢很勉强也就是说他对这些呢不管是这个上殿过堂啊修行的这些事情呢他完全没有这种好药心的时候，那这个上殿过堂可能对他来讲就是一件苦差事那等一下我们下次再找他来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托辞就百般推脱虽然口头上还是觉得说哎呀寺院环境好啊环境清幽啊但是其实他内心不相应，就是那个意愿就没有这么高那也有些人呢他会主动就是自己主动就愿意去亲近道场即便是说家务繁忙的这种情况之下，他还是会争取时间争取这个机会呢到这个寺院道场里面来参加法会参加活动或者是呢做义工所以我们这个 过去啊，就是这个道场啊办这个短期出家啊，短期出家完之后呢，大家心得分享。那有些人他就是这个短期出家之后呢，他就是这个啊，就是怕到了啊，一次呢啊，就叫一次性啊，因为他的这个好朋友哦出家了啊，就是呢跟他讲出家好啊，来参加短期出家体验营一下啊，但是这个朋友没有。就是从来没有这个接触过佛法嘛，啊，就是因为就是好朋友找我就去了，所以对于这个整个这个就是密集的这个七天的算是训练吧，啊，这样的一个活动啊，这样的一个戒会对他来讲实在是很不适应，所以呢就是当场宣布哈，以后呢不敢，绝对不敢再来参加这个活动，绝对不能再来这个轻易的呢就这个到道场，就是这样子啊，因为他的这个没有感觉到这个欢喜心啊，那就怕到啊，但是呢你同一场这个活动也有人怎么样，他不想回家了啊，就呢希望就这样呢，头呢就继续的剃光，好，就这样继续的出家下去，那衣服也不用换回来了，那师父我们就这样子出家了吧，啊，那就是呢，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就是他这个内心的意乐不一样，啊，所以就我们说要护念一个人的这个善根啊，就是要保持他对这个三宝的这种好感，啊，这就是意乐嘛，那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呢我们就是有一个师姐，她就跟我们分享说她呢怎么呢就是她的朋友，她朋友呢就是很多年的好朋友就来找她，那因为她知道说，因为她知道这个师姐她跟她师兄两个人都是就是在这个佛法上面呢就是都是护持道场，然后自己也都有在这个修行，所以她就问她，就是想说她先生得了这个癌症情况蛮不好的，那呢可是呢他这个先生啊就是这个他不是属于这一种也是呢没有信仰哦，所以呢他呢跟他呢曾经沟通过呢，他先生就蛮排斥的哦，就是不愿意呢用这个佛法的方式来为他这个处理的后事，也就是说你就不要给我找什么助念哦，也不要给我什么坐期，那些我全部都不要超度，他就先生就是一概都不要哦。那这个呢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太太啊就是心急如焚啊，还想说怎么办啊，这个他都已经呢就是都快要这个快走的人了啊，他还这么铁齿。那这个师姐呢就跟他这个好朋友讲说呢，我说你就是啊不要呢太强求，你就陪你的这个找你的先生啊就怎么样了，他想要做什么你就尽量陪他，那你就邀他呢一起呢到这个寺院里面呢去散散心，因为很多道场呢他都是在郊区嘛，山林里面嘛，我们就是说我们去哪边走走啊啊，那这个去这个寺院啊那边啊风景很好，你找他去散散心，然后呢就是这个你也不用去带他说什么参加什么里面正好在共修什么什么经齁，那你就带他里面诵经，你就不用，你就是带他去看看山看看海看看大殿的佛像齁，就是这样子好像一般的这个游客这样就可以了齁，然后呢有机会呢碰到师父啦，你有收拾的话你就让他跟师父让就是说有机会让师父能够跟他聊聊齁，那也不要呢说你去了之后然后就是跟先生讲说啊那你先回去齁，我留在这边呢帮忙寺院帮忙陪陪福能够回向给你或者是留在寺院呢跟给先生什么我这个晚上有这个什么下午有什么法会那我就留下来去为你那个祈福礼忏消灾也不要这样，这些你就是像朋友一样真的呢陪他去一起去一起回来，那这样几次之后呢他说真的达到效果他这先生啊本来就是可能呢过去呢就是他的这个印象里面呢可能也是就是觉得说比较肃穆吧比较这个他这个心比较没有那个亲切感，那这样几次之后呢他也觉得说对佛教不是这么的反感甚至呢也觉得这个师父还不错嘛就其实原来师父也是这么可亲啊，因为师父常常碰到呢也可以谈一谈聊一聊呢就是说这个像这个朋友一样的就是谈天说地也都可以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让呢，让他的这个先生呢，慢慢的呢，就是说，也愿意亲近道场，那呢，也对这一个三宝呢，也这个心呢比较开放，所以呢，这边讲，就是说，当我们这个身心啊，就是在这种极度疲惫的这个时候呢，那我们呢，应当呢，就是说要能够善于调愈，就是我们这个要调整我们的修行，就是可以适当的休息一会，就是。也不是说，就是说，我们就功课就不做了，就放了你可能就是休息一个半个钟头或者一个钟头、两个钟头或者是甚至只是静坐一会儿就是把体力恢复过后呢，再做功课，那这个效果呢会好得多就是你比较容易进入状况，你也比较能够呢达到这一种做功课的这一种体验那心里面呢也比较呢不会产生反感跟排斥，因为当我们身心特别就是身体。你特别疲累羸弱无力的时候，你勉强去做的时候呢，心里就是提振不起来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抗拒心所以我们尤其是说我们还在这个修行，还是在这一个比较初阶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说就像这个幼苗嘛，幼苗它是什么，它很容易就折损了，很容易呢就是个受到这个外力呢而有损伤，但是当我们这个功夫加深的时候呢，就像这个已经成长的这个树它就有那一种堪能性，还有那个好药心呢，因为它曾经有过体验，它还想要在追求那种修行的这一种法喜所以他能够坚持下去，然后跨过呢这个可能累一点他也可以跨过这样的一个障碍，然后提升到一种更好的境界所以比如说呢，以这个禅修来讲这个初学禅修跟久修的人他就不一样像久修的人呢那你看他一坐一三支香四支香或者一个早上也没看他起来就一坐他可能三四个钟头，那甚至可能更久，那你说他他腿是没有神经吗他腿痛不痛，他其实也会痛但是他能够忍那忍过之后呢，他又可以继续安坐因为他这个他就是这个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气血循环，它不是说我久坐之后我就永远不会痛，不是它就是多少时间有一次的这个循环可能像我们刚开始坐的时候